那昨天我们分享的是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我们看到耶利米透过其他方式劝告无效的情况下，他把这个神和选民之间这个约拿出来，让这些百姓能够守和神之间立的约，成为一个守约的一个神的百姓。结果呢，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所以最后耶利米就求问耶和华，在第十二章开始求问耶和华。那么十二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。那么这里面说我与你争辩，这里面有好多信息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可以和神争辩的。神造我们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，造成一个木偶，他是让我们有思想的，把这样的自由赐给我们。那么神是让我们顺服他的，顺服神来遵循神的旨意，但是神不辖视人，神不是不允许人有疑惑，所以神允许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把这个疑惑带到他面前，可以跟他争辩，可以跟他理论。其实神查验人心肺腑，我们心里面想的神都知道，我们如果心里面有疑惑不去与神争辩，神也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要，就是没有必要伪装自己。那么神就要求我们诚诚实实的到他面前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到他面前，我们就是这样的。那么神会帮助我们改变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当我们愿意顺服愿意接受神话语时，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会做工。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疑问，我们就像耶利米一样到他面前跟神争辩，跟神理论，跟神讨论，为什么是这样的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，等等都可以。我们只要是心里面你想到的，不要伪装，不要疑，不要把这个疑惑留到里面啊，觉得我不跟神争辩，不去问神，神就不知道，神也知道啊。尤其那我们就诚诚实实把这些问题带到神面前。那么耶利米说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，说神是显为义的，显为义说神都是对的，耶利米知道都是对的。那下面说，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，也就是说耶利米虽然是知道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一切都是对的，我神肯定是没完全的，没有错的，但是我心里面还有一件事我是疑惑的，我要跟你理论一下，就是神爱你给我答案，你是正确的，你给我答案。什么呢？就是恶人的道路为何横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？那么耶利米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？因为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，传讲神话语的过程当中，在劝这些百姓的时候，发现这些百姓的日子过得还是非常好啊。那些恶人，这些恶人指的就是上面提到的亚拿突人，是耶利米那些老乡。这么确实是这么，他不行在神的道上面，为什么他们这些道路还是亨通的，做事还是顺利的呢？大行诡诈，不诚实，口是心非的，为什么还得安逸呢？还安安稳稳的呢日子过的？那现在也是我们许多弟兄姊妹经常提出了一些疑惑，就我们信了神以后，好像还不如不信的时候，不如那些不信的人。我们信了神以后反而这么多的事情经常有些患难，想不通。那么耶利米也想不通，他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神，跟神理论，神你告诉我答案。其实这个答案下面神没有说，我们这个答案在哪可以找到，在约伯记的十二章六节，这个很清楚，我们不妨现在拿到回到约伯记的十二章六节，看神是怎么说的。约伯记的十二章六节说，强盗的帐篷兴旺，热神的人稳固，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。就是这些恶人亨通，恶人生活安逸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是也是神的许可，神的作为，神把这些财物送到他们手中。另外我们知道神也说是神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说这是神的恩典，神让每一个人在世上 是能够生活的。那下面第二节说，耶利米就说，你栽培了他们，他们也扎了根，长大而且结果。那栽培就是神允许，神把他们培养，神把他们扶持，神供应他们，他们也扎下了根，长大而且结果就是要什么有什么，日子也过得风风火火，做事也是很通，让人羡慕。下面说了，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，心却远离，与你远离。这不是说耶利米去提醒神啊，神说你看你把这些事都给了他们，把恩典给了他们，他们口与你相近，心却远离你。耶利米不是提醒神，耶利米说这个事实，就是他心里面的疑惑，就神你这么去恩待他们，但是他们是口与你相近，心却与你远离。这是说的亚拿突人，也是说的犹大百姓。犹大百姓为什么是口与神相近的？那些不信神人他不会，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神，所以他表面上抓得很好，伪装得很好，表面上啊就跟神很近，说敬畏神的话，但是心里面不是那么回事。说这是一种心口不一，口是心非的人。那么第一节第二节，耶利米把自己的疑惑放在神的面前，耶利米也看到了这个世上的光景，他就不明白神为什么还恩待他，他这么待你，你为什么还要恩待他？这是他不明白的一件事。第三节说，耶和华，你晓得我，你看见了我，你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。耶利米说，你晓得我，就是神啊，你认识我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看见了我，你查验我的里里外外你都知道，你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，心指的心思意念，你也知道，你也查看我的心是怎样的，我是怎么待你的，我是怎么去传讲你的话语，我是怎么做你的工的，我在你面前是坦坦荡荡，不像他们那些恶者。那下面说，求你将他们拉出来，好像加宰的羊，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。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就好像有点，神啊，你替我出气，出口气，将他们拉出来。拉出来在原文里面是个意思非常确实，拉出来也是拖出来，如果一层拖出来更贴近原文，就是这些恶人，这些他的这些同胞，神啊，你把他们拖出来，拖出来，那拖出来什么？那就是拖一个东西，或者拖一个动物，拖一个将宰的羊，是拉出来。在这里面就是这些人根本在你面前没有资格做人，好像有这个意思。说好像将宰的羊，就像将宰的羊被你拖出来，你把他们拖出来，拖出来干什么呢？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，叫他们等候。这个在原文里面是把他们分别出来。这个分别我们说，哎，分别是分别为圣，但是有时候分别出来是分别放到那一块了。分别是就是也有一个就是把这个分到那儿，把这个分到那儿。那么把它分别出来干什么呢？分别出来以便在你指定的日子把他们宰杀。这耶利米就是神啊，你就惩罚他们吧，他们已经就是这个家这么坏，你怎么恩待他，你怎么劝解他们，他们都不听，他们是恶人。耶利米好像也失去耐心了，我们也常常失去耐心，这就是人。说我们不管怎么忍耐，我们都赶不上神，神是很久忍耐的，人做不到。耶利米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先知，非常好的仆人，他也不停地劝说，劝说了好多年了，但是终于有一天现在失去耐心，这些百姓没救了，神啊，你把他们处理了吧。 这个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，不是耶利米自私，耶利米可能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因为上面神告诉他，在十一章的后面神启示给耶利米，告诉他你的同胞会害你，下面还会讲。那么耶利米当时是不知道，结果神告诉他以后，他知道是你，我这么去帮助你们，神这么劝你们，你们现在还害我还不听。所以耶利米可能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他在想，如果这些同乡这些同胞把他杀了，就没有人为神说话了。在当时他确实这么看，他当时没有看到别的先知出来，好像就是他靠着神孤军奋战。所以一方面是耶利米心里边有疑惑，有点忍耐不够，另一方面确实是他也是为神着想，如果这些人把我杀了，我就不能替你说话了，甚至可能就没人替你说话了。这是耶利米自己的想法。第四节说，这地悲哀，通国的青草枯干，要到几时呢？因其上居民的恶行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。他们曾说，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。就这个地悲哀，地悲哀就意味着这个地是枯干的，是荒凉了。这些百姓所居住的流奶与蜜之地，神的应许之地，现在是悲哀的，是枯干的，神也不降雨，荒凉，通国的青草都枯干了，国家这个犹大国整个全地的青草枯干，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地是荒凉到什么程度，那肯定没有收成啊。所以要到几时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个荒凉到什么时候呢？还是别的意思呢？其实要到几时呢，就是前面还是你不惩罚他们，不杀戮他们，要到几时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通国的枯草已经枯干了，荒凉了，这些百姓还在行恶，还看不到神的审判即将来临，就是麻木。那么神你就是到什么时候才去干预，非要等到以后才来追讨？那么耶利米意思说，神啊，你现在就可以追讨他们了，为什么还等呢？就问神。其上的居民恶行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，因为人作恶远离神，变得不圣洁污秽了，所以不仅地荒凉了，而且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。人犯罪以后，不仅仅是人的问题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，而且地，我们所在的地要荒凉，跟我们有关的周围的那些牲畜了飞鸟都会灭绝，这是人犯罪得罪神以后带来的后果。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，神说的很清楚，地也被神咒诅。牲畜以前是不互相通吃的，但是现在彼此残杀，这是都是因为人犯的罪导致的。他们曾说，这个他们就是耶利米的同胞，他们说什么呢？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，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，这个他指的是神，就这些百姓说神看不见我们的结局。那看不见我们结局是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耶利米一直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，不守神的约，你们一定会遭到审判，一定会被灭被掳。但是他们现在说神看不见我们的结局，就是这些事根本不会发生的。这些百姓到现在就自义，能自义到一定程度，真的是那个心啊比石头还硬，你怎么劝都劝不过来。他们以为靠自己就可以抵挡任何的患难，以为自己很有本事很有能力， 靠自己可以胜过这个环境。神说你必然被掳被审判，他们说不会的。就像那些假先知前面讲过的，说平安了平安，神说其实没有平安。这就是人性的感应，就是死到临头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我们现在也是，我们有些信徒就是很盲目，盲目的认为自己，哎，我就等着我能上天堂。甚至有的传道人认为说，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能上天堂的，没有上不了的。我不知道这个经是怎么读的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应许过所有的，就是口里面称他的名的人都能上，而是反而是有一些奉你名传道、奉你名赶鬼、奉你名行异能，这些好好许许多多的，主说我不认识。所以有些信徒非常盲目，而且可能与我们一开始传福音也有关系，没有把这个福音讲清楚。光想你信了主以后就可以上天堂了，你信了主以后就万事亨通了，没有把更深的深层的那个讲清楚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，花点时间，一次讲不清楚慢慢带他再讲，继续讲清楚，让他真的能够认识到，不是我挂了名以后切了一个道，每天去喊个阿门就可以上天堂。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是盲目的乐观的认为自己是必然上天堂，所以既然能上天堂，谁还愿意背了十字架，那么该干嘛，那作恶也能上天堂，那就作恶去吧。所以我们要把真正的真实的福音要讲给他们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这是罪状，不悔改上不了天堂。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，尚且觉累，怎能与马赛跑呢？这个你指的是耶利米说，神声说，耶利米，你与步行的人同跑还觉得累，怎么和马赛跑呢？马比人跑得还快，你连人都跑不过，你还跟马赛跑呢？那么这个步行的人是谁呢？步行的人就是他的同胞亚拿图人，或者更广义的就是他的犹大同胞。你跟这些犹大同胞，你就是正在说，就上面实际上是针对耶利米发了些牢骚，说神啊，你把他们，你现在就审判他们，不要再等了，要到几时呢？你还这样还觉得累，你还发牢骚，你怎么能与马赛跑？这个马，有的人把这个马比作认为是神，我觉得这个不是。这个马指的是这些宗教的领袖，指的犹大的宗教的领袖，可能也是包括君王，包括先知，包括那些祭司。与这些普通的百姓，你都觉得跟他们一块觉得，你怎么去与他们去讲话，与他们理论，与他们去征战，怎么去在他们跟前传讲神的话呢？因为他们对你逼迫可能更甚。下面就说，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，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？这个平安之地也就是指的耶利米的家乡，或者是整个犹大全地。神说这是平安之地，其实这是一个比较讽刺的说法，因为这些百姓认为这个地方还是平安的，已经荒凉了，已经通过的清早的枯干了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，他们仍然还在那个地上居住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人还在忍耐。他们认为，哎，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地上居住，还没有征战，没有别人敌人过来，虽然是日子苦一点，但还是平安的。说你在这个平安之地虽然安稳，这个安稳在原文里面是信靠，也有跌倒的意思。如果这个虽然安稳，译成的就是尚且跌倒，更贴近原文。上面是尚且觉得累，下面是尚且跌倒。说你在这个众百姓认为非常平安的地方，你现在就是在上面，你发了这么多牢骚，你这么多怨言，你这样的， 你就好像软弱了，跌倒。那么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？约旦河边的丛林里面常常有那许许多多的野兽，是野兽出没的地方。那么野兽出没的地方，那是比较危险的地方，人们是不敢去的地方，什么人们要躲开的地方。说明这个约旦河边的丛林是代表着这个困难的环境，那个地方更困难。如果遇到这样的困难的环境，你怎么行呢？也说你现在就是让你传讲神的话，你却说这些百姓，你现在已经就是有点泄气了，就这么点环境你都受不了了，你都让神去审判这些百姓，那么遇这样的大的环境你怎么行呢？那下面就说了，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剪扎待你。这是神提醒他，上面神告诉他，你的同胞要害你，现在明确的说，连你的弟兄你父家都用剪扎待你。啊，有的人说是你的弟兄和你父家，也是指的同胞。我们看一下原文，真真实实的就是你的兄弟、你的父亲的家族。这个不是指的是亚，就是那个亚拿突然的他的同乡，就是指的他家里面的人，最亲最近的弟兄同胞，就是异母同胞、父家，都用剪扎待你。那么用剪扎待你，那剪扎就是表面上一套，里面一套，表面上说好话，里面实际上想把你处理了。那么下面就说，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，所以向你说好话，你也不要信他们。就是你的兄弟、你的父家在后边大声的喊叫，都在后边大声喊叫，说追杀呢，是追杀呀，要杀你呢。所以他们就是奸诈，他们虽然表面上向你说好话，说来哄你、欺骗你，你不要信他们。他们向你欺骗你是要把你抓住，要杀你。这就是耶利米当时的光景，他不仅是他的一些同胞、那些家乡人害他，整个犹大地的人、百姓，从君王到百姓害他，而且他家里边的人、自己的弟兄、自己的父亲的家，这个家族的追杀。这是耶利米当时他确实遇到这样的环境，这个环境是不是更恶劣？那么第五、第六节，神就提醒先知耶利米，你准备迎接更大的逼迫和挑战，不要泄气，要神在坚固他的信心，要起来。所以我们做神的工啊，真的是很，有时候确实觉得很难，甚至很累。因为我们常常，我们做神的工要是要有果效的，要是看到果效的。但是当我们看不到这个果效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泄气。我想弟兄姊妹有这样的，应该有这样的体验。所以我们很容易泄气，很容易有这样的一泄气就抱怨就会出来。神啊，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，为什么没有果效呢？这些弟兄姊妹是怎么教导？怎么教导还是这样的？为什么？这是我们人的软弱。但是神知道，神会坚固我们。神从来没有说我们侍奉他，要让我们看到果效。从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。所以这是我们自己想法，还是也是我们可能一些自意的一点。我们做的功非得看到果效，我们做的事一定要有结果。这是人，那个结果在神手里面，不在我们手里面。说我们只管去做，最后情况怎么样，那不是我们的事。我们尽力了，我们尽心了，我们把我们整个心、把整个人献给神，神让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至于结果如何，至于是不是我有我们想看到的果效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当然有果效，那是最好的。我们看不到也没关系，因为在神手里面。那么耶利米就是一个，耶利米的这个先知到最后，他被同胞用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也没看到果效，而是看到了真的神的惩罚应验了，没有按照他的那个理想的那个结果，也没有按照神所要的结果来，最后确实灭这个犹大国给灭了。 去了几十年，犹大国给灭亡了，犹大的百姓被掳了走了，剩下一些百姓说，神说你这些百姓你要待在这个地方，不要动，我不掳你们，但是你们就留在犹大，但是这些百姓也不听，怕，所以又跑到了埃及，说没有看到果效。这是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真的时时刻刻也提醒自己，我们只管侍奉，我们不看其他的，不看环境。你看他耶利米这个这儿环境，实际上看到你要知道这个环境来了，你不要看，你就往前走。他们说什么你不要听，也不要看有没有果效，有没有果效不是我们说了算，那是神的。第七节，我离了我的店，我离了我的店鱼，撇弃我的产业，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。这是神自己说的，神说我离了我的殿宇，殿宇是神的殿啊，神的殿是神同在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是神设立他宝座的地方，是有神在的地方，但是现在神说我离开了，因为这个殿已经污秽了，这些百姓是污秽肮脏的不听，所以神离开了。前面也说你们祷告我也不听，说撇弃我的产业，那神的产业那就是神的百姓，我们现在就是神的产业，神撇弃了，抛弃了，丢弃了，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。我心里面前面说我的产业是指的百姓，那么我所亲爱的，我前面分享过，那指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，整个也是指的犹大百姓，说明这是亲爱的，那是神特别特别爱的。我们也就是神常常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比喻成自己的妻子，就是这种关系非常近的关系。现在干什么呢？要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。那么交在仇敌的手中，就是任由仇敌来践踏。那下面第八节，那其实就说这个神的心里面也是心疼的。神特别爱的一个人，特别爱的这些百姓，神怎么能忍心交给他们仇敌呢？但是神是只能这么做，因为劝不过来，只能透过这种方式来医治他们，让他们重新回到神面前，先放手，然后再让他们回来。第八节说，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，他发声攻击我，因此我恨恶他。就神的产业，神的百姓对待神呢，就像林中的狮子一样，林里面狮子是咆哮要吃人的，要攻击人的，那么这些百姓就像那些狮子来攻击神，不仅不听，而且攻击神，他们攻击耶利米，杀耶利米， 这就是攻击神啊！因为神耶利米就是神差遣的一个代表，替神说话，所以神说我恨恶他。这个他指的是犹大的百姓这个民族，神恨恶，一开始非常的爱，现在是恨恶。我们看到这个百姓的悖逆。第九节，我的产业向我岂如斑点的知鸟呢？知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？我的产业向我岂如斑点的知鸟，下面又有个字，知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？这两个知鸟是代表的不一样，第一个知鸟那么很明显指的神的产业，指的神的百姓，就神的百姓就像知鸟一样来攻击神，甚至想吃掉。那知鸟是一种吃肉的那个鸟，他常常和其他的那些野兽去抢。现在这些百姓居然是这样来攻击神，像知鸟一样。那结果呢？结果是知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？说知鸟怎么能在他四围攻击他呢？ 最后就是神要兴起这些外邦人来，兴起这些以色列的仇敌来攻击以色列。那么这个下面这个治疗指的是那些外邦的，也就是犹大百姓的仇敌。那具体讲，那可能就是指的巴比伦王。巴比伦王要在他们四围来攻击他，就是攻击神，反而被神兴起的这些外邦人来攻击他，就是想跟神去斗，想跟神去战。这些犹大百姓这愚昧到极点。我们现在也是那些不信神人，那经常跟神斗啊，你算老几？我们就是信了神的弟兄姊妹，我有时候也常常跟神对抗，不听神的话就是对抗。神让东，你偏要把西走，那就是对抗。所以我们常常就也像这个如半点的鸷鸟一样，去攻击神。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就没有了，我们就是这生命最好的基督徒，偶尔也被过犯所生，偶尔也会去攻击神。这是我们应该真的要留意的，我们经常要反省自己。所以每天要读神的话，读神的话太重要了。神的话不要离开我们的口，我们读的不多怎么在我们的口里面，而且还要思想。所以每天晚上躺下的时候，我们去回想一下我们这一天所做的哪些是不合适的。下面说，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，带来通吃吧。这个你们就是指的前面这个后面这个鸷鸟，也是指的是仇敌，指的是敌国，也是指的巴比伦。说你们去聚集田野的百兽。那巴比伦最后是攻占犹大之前，已经把周围那些列国，就摩押人呀什么的都已经拿下了。拿下以后呢，那么把他们那些人也带着一块去，来攻击犹大。这是田野的百姓，这神的审判领导。第十节，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，践踏我的粪，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场的田旷野。那么许多牧人，这个牧人是谁呢？这个牧人有的说是指的是神差遣的攻击犹大百姓的这些工具巴比伦。其实我认为这个牧人应该是指的是犹大的领袖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犹大的领袖毁坏了我的葡萄园？我神的葡萄园那是神的百姓啊，神的百姓的家，把整个百姓毁坏了。为什么说是这些犹大的领袖毁坏了，是把这个事情搞砸了？因为前面说过，那犹大这领袖指的是君王，也指的是包括祭司，包括先知，特别是一些先知。那些先知讲一些假道，似是而非道，轻轻忽忽的去医治，讲平安了平安了的道，神说其实没有平安。所以因为他们就是这些自己这些先知就变成了瞎子，不认识神嘛，不按照神的话去教导自己的同胞，教导自己的百姓，嘴上一套心里面一套，是不是？这是假的，所以讲出的道也是假的。那么这些先知已经变成了瞎子了，说瞎子去领人给人引路，他能 往哪儿引呢？他很难引到正路上，还引不到正路上，所以让自己的百姓也变成了瞎子，一块往坑里边跳。所以说神说，这些人是这些人毁坏了神的葡萄园。我们现在也是，如果教会里面出现了假的传道人，那么他就是毁坏神的葡萄园的，那就是那个恶人，是践踏我的粪，我的粪，那神的粪也是指的百姓。我的葡萄园，我的粪是一样的。这些先知本来应该是教导自己的百姓，把自己的百姓带到神的路上，按照神的心意去行，遵循神的旨意， 但是他们是坏坏践踏。那现在教会里边不少的传道人就是做这样的工作，他自己还以为每天做神的工呢，很得意。那么好多的不明白的记下这些犹大的百姓啊，他所讲的倒是对的，我们跟上没问题。结果前边经文也说过，当那些人迷惑的时候，你被迷惑，你也会付出代价。不要到时候说神啊，我当时不明白，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假的，我觉得他说的话也是对的，神可能会责备你眼睛瞎了，我的话你没有读吗？你不会分辨吗？我们昨天分享过，就是那个撒旦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神，当然会分辨。你不管撒旦你再说什么话，再说好听的话，即使神的话拿过来我也不听，因为你本身就是恶的，恶人说出的话那就是谎言嘛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，已经是一个瞎子，我们不能再跟你，跟了以后你一定会付出代价，真的是最后就被践踏，被毁坏，使我美好的粪变成荒凉的旷野。美好的粪，这些百姓是非常美好，神已开始拣选他们，是分辨为圣，已经是神把他们开为圣洁，但是这么美好的，这么好，这些百姓最后就让这些假先知变成了荒凉的旷野，变得灵里面麻木，不知道分辨，不知道好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在提醒我们，提醒服侍神的一些仆人，尤其是传道人，真的要悔改，也要悔改，觉得自己有问题到神面前悔改。如果神根本就没有差遣你去做传道人，你要谨慎。那么作为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分辨神的话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去读去思想，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神说他的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我们只要愿意用心，我们心里面愿意说，神啊，我愿意读你的话语，我愿意明白你的话语，圣灵一定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启我们。第十一节，他们使地荒凉，就他们使地荒凉，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，全地荒凉因无人见义。前面是第十节，是那些犹大的领袖使整个犹大的百姓荒凉，现在呢说他们就是犹大的百姓又是阵地荒凉。你看这个领头人，这个领袖如果是出现问题以后，下面整个就会出现问题，整个这个团队出现问题以后，那么这个团队涉及的方方面面就会出现问题。整个犹大百姓现在自己的灵里面变成了荒凉，那么他们现在是这个地，他们居住的地也变得荒凉，变得寸草不生，青草都枯干了。说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，全地荒凉因无人见义。谁向神悲哀呢？不是这些百姓，而是地。说全地荒凉了，这个如果是直译的话，就是被荒废的地向神哀哭，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。如果直译过来，就是被荒废了的地向神哀哭，地向神哀哭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应该是这些百姓因为自己的罪让地受到牵连，应该到神面前哀哭，应该回转。但是这些百姓因为灵性麻木，到这个时候他们认为是啊，这些惩罚不会临到的，会平安的，还叫平安了、啊、平安、啊。说这些百姓灵性麻木，他们自己都不懂得，不愿意到神面前的哀哭，但是这个地懂得，地到神面前哀哭。我看一下这百姓呀、啊，这个荒凉到什么程度？就像神说：“你们如果不赞美我，我会兴起石头来赞美。”全地荒凉， 因无人介意，全地的荒凉了，没人介意，就是无所谓。那荒凉可能是神降下的饥荒，通过那个来让他们警醒。但是饥荒来了还麻木，因为他们还住在那还没事，自己认为平安了，没人注意到这件事情，没人去反省。这是我们现在我们真的要常常提到的，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反省自己，我们有罪到神面前认罪，认了罪还得悔改，悔而不改那没用，不仅要悔罪，而且要改。第十二节，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近光的高处，耶和华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，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。他们说平安了，没事了，是神说都不得平安，凡有血气的。那凡有血气的，那么这里面可能也包括耶利米，因为在那个不洁的人当中，我们受惩罚的时候，我们是有也会承受的。这前面也有经文提醒我们，灭命的耶和华的刀，这里面指的是巴比伦的军队。巴比伦的军队来到旷野中一切近光的高处，近光的高处我们前面分享过，是拜偶像的地方，是以色列在那个地方设下求坛去拜那些偶像。所以一切近光的高处，说明这个犹大全地都是到处都是拜偶像的地方，也就是犹大全地到处都污秽了。所以这一切近光地方指的是犹大全地，那么这些巴比伦军队要来到犹大全地都会被践踏，从这边到那边进行杀灭，进行杀灭，杀的时候人是无法阻挡的。前面第十二章第十一章也提过，当神的惩罚临到时候，没有人能够躲藏。第十三节，他们种的是麦子，收的是荆棘，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。种的是麦子，收的是荆棘，如果在农村待过的都知道，特别是靠天吃饭，如果天降雨，在合适的时候降合适的雨，那么这年有收成，如果是没有的话，到时候是颗粒无收。我是在农村长大，我知道种的是麦子，最后麦子没有长起来，长了 一些野草，收的是荆棘，没有收成，劳劳苦苦毫无益处，就是辛苦了一年把地耕了，把地松了土，然后撒了肥，然后把这个小麦种进去，然后又锄地，你辛辛苦苦不断的辛苦，但是到头来没有一点收获，收获是什么呢？收获是绝望痛苦，没有粮食产的时候，意味着下一年没有吃的没有喝的，那是绝望，那是痛苦。这就说人这一生，你无论多么努力，如果离弃的神，你最后必然是虚空。为什么他们种子是麦子，收的是荆棘？下面说，因为耶和华的烈怒，他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。因为神降下了烈怒，他们为自己的土产而蒙羞。种的麦子，收的是荆棘，不是小麦，羞愧。这也是离弃神，离弃神导致的结果。我刚才说，我们如果离开了神，不按照神的心意行事，不遵循神的旨意，不管你多努力，你即使是万事亨通，即使是像前面耶利米说那些疑惑，即使这一生你安安稳稳的，但是你我们这个在地上的这一生结束以后，那永远的虚空就临到了。第十四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，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，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。这是提到的外邦人， 神不仅要把这个犹大人拔出来，而且要把这些恶灵，就这些犹大的这些邻居，这些外邦人也要拔出去。那就是也就巴比伦来的时候，他们一样也被攻占。就我第十五节，我拔出他们以后，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，把他们再带回来，各归本业，各归本故土。神应许，神不仅应许这些犹大百姓说，将来我会让把你们带回来，要回归，而且也应许这些恶灵，神也会把他们带回来。下面你看，我们就看到盼望了。第十六节，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，指着我的名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起誓，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。说如果这些恶灵，如果这些外邦人也殷勤学习神百姓的道，神百姓的道那就是学习神的话嘛。指着神耶和华，指着神的名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神耶和华起誓，这是和神立约。就正如这些百姓以前是教这些，就是这些外邦人以前怎么教百姓向巴力起誓一样，现在就是他们也在神面前起誓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如果他们愿意在神面前起誓，愿意遵循神的道，神怎么说呢？说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，建立在神的百姓中间，那就可以和神的百姓同居，一块来居住，一块来生活，也就是说神拣选他。我们从这儿看到啊，神在这些经文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外邦人也有机会到神面前，也有机会得救，而且这也是这一次来应验创世纪十二章三节。创世纪十二章神一开始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在第三节就说，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使万族都要因他得福，也就是什么福呢？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我们就看到这些外邦人也是有机会的，有个前提是殷勤学习神百姓的道，殷勤学习神的话语，而且要指着神起誓，跟神立约。那下面第十七节就说了，他们如果不听，我必拔出那国，拔出而且毁灭。就如果不听，那么就带来咒诅，神就审判。所以这个其实和神对以色列百姓这个约是一样。那以色列百姓就神说，你如果遵循我的道，听从我的话，你就做我的百姓，我就做你的神。这是神说的。那么这儿对外邦人来说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，如果不听从，那就是咒诅。这是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的约，最核心的，听你就，如果听，我们就是做神的儿女，神就做我们的父，如果不听，对不起，跟神没有关系，将来就便遭受那样非常残酷的审判。那么同样这个约对外邦人也是这样的，这是这个约新约旧约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，新约也是，也一样，这是核心。那么这个核心不仅是以色列百姓，而且外邦人也一样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最核心的地方，整个圣经最核心的，从神的角度，神是要拯救；从我们的角度是悔改。就四个字，拯救和悔改。好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